第一堂和我讲，我们学佛的目的是要了生脱死，首先要解决分段生死，在解决分段生死当中，考量八万四千的通途法门，靠自力没有办法，唯有靠阿弥陀佛的愿力横超。我们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一往情深的来念佛，不需要其他的夹杂其他的东西啊。所以不假方便专门持这句名号，自得心开啊，我们的心就打开了，就是如来藏心了啊，就能得无生法忍了。如来藏心打开，就是无量的功德现前了啊。因为这个自性的体相用啊，我们自性自体妙真如性，是性具世间出世间一切功德的啊。这一打开由体起用，就能显出世间和出世间一切大用的。所以这个大势至菩萨所给我们所展示的，就是他就一心念佛，就是专门念佛，叫做一行三昧，一向三昧，不搞其他的，不搞其他的一门深入，也恰恰就是大势至菩萨作为智慧化身的一个特点。有大智慧人才能一门深入啊，你今天搞那个，明天讲搞那个，说明什么？说明你没有智慧，善根浅薄，业障深重啊。这个知识名号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依法具足一切法，成就往生净土一法，就等于成就一切大愿。那么这唯有大智慧者才能当下信受丹贺的啊。所以为什么这个阿弥陀经这个净土法门都是佛无问自说的，无问自说，因为这种事情凡夫众生声闻缘觉菩萨都问不出来，不是这些三乘行人的境界，是佛出于大慈悲心，关照到众生的善根，愚慧大众的善根，还有相信这个法门的，一相信就能得到大利益，所以由于慈悲心来无问自说的啊。所以这种事情要靠智慧来信受，来接纳，来担荷，来实施的。大势至菩萨他是一个智慧化身，叫无边智胜光如来。你看大势至菩萨说他一毛全体毛孔都放射光明，光明智胜光，只要有缘的众生见到这个光明，就能见到大势至菩萨，也能见到十方诸佛。光明就是智慧的表达啊。所以大势至菩萨是告诉我们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念佛法门当下就是甚意方便，甚意方便啊。所以甚意方便就不需要再加其他的方便，这个甚意方便是净土中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概念。意就是其意，甚就是殊胜，在一切方便法门当中是极为殊胜其意的方便，就叫方便中第一方便。所有的法门实施都是让我们到达成佛宝所的方便，但这个念佛法门是方便当中的方便，捷径当中的捷径，单刀直入，快速圆顿啊。所以你抓住的第一方便，就不需要第二方便、第三方便，知道这个道理吧啊。所以智德你只要念佛念念念啊。我们为什么要从事相上开始念？事相上就是我这个心就是原念佛的名号，有能念之心，所念之佛，但是佛和心和佛不相离开，这就事相上念。行走坐卧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高兴的事情也是阿弥陀佛啊，失意的事情也是阿弥陀佛，所有世间的这些顺逆啊境界都是梦幻泡影， 都由这句名号来摆平啊，冤亲债主也是阿弥陀佛啊，这个佛魔来了也是阿弥陀佛啊，一定要把这个念头念熟。这个忆佛念佛就是要转换一个念头的这个生疏和啊生熟的程度。我们原来对这个世间五欲六尘很熟悉，对这个佛号很生疏，现在通过这个啊勉强自己来念来忆，哎，慢慢的对五欲六尘不感兴趣了，对世间的恩恩怨怨不感兴趣了，对这个佛号有兴趣了，对这个佛号啊，这个一念越念越欢喜了，哎，说明你这个生疏的这个对象在改变，一定要这样。如果不这样，你在口里念着佛，心里世间的东西占据了你心底的主宰的地位，这都很难得到法上的利益。就好像原来说一个笑话，实际上这是他啊，是啊，他是做生意的，他也是居士，每天做早晚课，正好那段时间那个这个进了一批花生，他也想着怎么把花生怎么倒运出去啊，贸易出去，中间赚多少钱啊，这个我投了多少成本啊，能赚多少钱，一般做生意都是利润最大化，这些东西都是很牵挂心的。所以他也在做晚课，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也不知道什么在转变呢，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花生花生花生花生花生，他在这等到我怎么念花生呢，这个念花生对他心里起的主宰的地位，他就自然的就转到花生里面去了啊。那你念花生，你下辈子再去做花生的商人嘛啊，你想到极乐世界去见佛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这个要转换这个佛号，对我们非常熟悉，念头一起来就是佛号啊，碰到紧急关头也是这个佛号。这个事情不容易，我们说起来这个，我原来在北京的时候就啊，我们交往的有位老居士，他也学佛20多年了，他有一天到我这来，哎呀，我很惭愧呀，我念佛不行了。我说你念佛怎么不行？他说今天我这个骑着自行车回去的时候，正好一辆货车要跟我迎面而来，很危险，但是很危险的要撞到我的时候，我出来的一念是我的妈呀。他说，当时这个车没有上来，他说关键时刻是我的妈，不是阿弥陀佛。他说我这个20多年佛号是不行的，是吧？在这个生命最关键的时刻，是不是这句阿弥陀佛能出来？不是我的妈呀，我的天哪，我的爸呀出来，啊，这个东西是这是开不得玩笑的，这是真功夫啊，这是平时你怎么熏呢？熏的功夫的结果呀。这要靠信心呢，真是要真诚心去做啊，这不是做表面文章啊。啊，你看印度的甘地，我看他虽然被刺客刺死啊，就是迎面的一个啊婆罗门的一个极端分子啊，拿着枪就对面开了3枪。这个甘地就有这么大的好的涵养，他面对手枪，面对这个歹徒，他都有一颗慈悲心，面带微笑，没有怨恨，而且中弹反反的倒在地下的时候，他念的是他神的名字，那姆那姆那姆那姆那姆那姆。你说说这个甘地还是有功夫啊，成为圣雄啊。所以我们这句名号要为什么要这个百千万亿的念念念念，就是把这个佛号这一念念熟，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出来的就是这句名号啊。那么念熟，这是事项上讲念熟，那进一步的理上念，这个能念之心，所念之佛都是本具的啊， 最后能念所念打成一片，心佛一炉，哎，就是圆觉妙心就现前了。圆觉妙心见呢，就是智德心开，这个智就是法尔自然的，水到俱成的。你心佛一炉的时候，我们的妙门真心就现前，炉的藏心就打开，这时候就切证到涅槃的常乐我净里面去啊，破智德心开，至少是破一品无明的境界，圆教初住啊，圆教初住的水平。只要圆教初住这个水平，就有能力在这个破一品无明的这个局限当这个范围当中，超越时空的局限，能够在100个3000大千世界示现八相成道啊。因为大势至菩萨就有就不假方便，就是这句名号，单刀直入，以念佛心开佛之见，离念临知现前啊。那么这桩事情是怎么实施的，就用一个比喻，如染香人身有香气，此则名曰香光庄严啊。如染香人，我们业力凡夫没有香，全体的都是恶业的臭秽之气啊。这个香可以理解为五分法身之香，戒香、定香、慧香啊，解脱香、解脱知见香，五分法身啊。那么我们是没有这五分法身香，但是我们来念这句名号，是透过名号的中介，把阿弥陀佛已经圆满证得的五分法身香我们接拿过来啊。这就好像这我们的衣服没有香气，但是你放在一个香店里面，里面香店里面有旃檀木，很浓郁的香味，你只要放在那里放一段时间，这种衣服就染上了香味，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这个全体业力的众生啊，每一念都是贪嗔痴慢疑具足的众生，但是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们把佛的功德接纳过来，这就像染香人啊，身沾染了这个香气啊。那么这种事情就代表净土法门的一个根本特点，以佛的果地觉做因地心，以阿弥陀佛已经成就的这种五分法身香般若智慧光来庄严我们的法身慧命啊。我们的本觉也是具足的，但这个本觉的佛性完全被遮盖住了，所以是阿弥陀佛在因地做法藏比丘的时候，他也具有我们同样的本觉，他以这个发大愿修大恨，最后通过这个始觉，通过这个始觉呢，慢慢子圆满大愿建立净土，他就成了究竟觉，究竟成佛的觉啊。以究竟成就的这个本觉，以这个名号作为中介传达给我们，于是我们以这个果究竟觉来决定决动激活我们众生的本觉啊。所以我们念佛从自心上来看是是心是佛，从我们修得始觉的程度来看要是心作佛，是心作佛就是念果地上已经成就了的名号啊。这样这个名号的功德就能带起我们的本觉，唤醒我们的本觉，显发我们的本觉，这就叫托彼名号显我自信。假托 阿弥陀佛名号的果地上的功德，来显我们本具的啊本觉。这种事情虽能本觉我们本具，但是没有这种弥陀的名号光明，没有阿弥陀佛慈悲愿力的加持，我们的本觉虽存在，但永远起不了作用。就好像这块木头有火，有火你总是放在这里它不可能起火，你一定要钻木求火，钻木取火，所以这个缘就很重要。所以《法华经》有个说法，就叫佛种从缘生啊，是故说一乘。我们都有佛的种子，成佛的种子，但是这个种子就是代表我们的本觉的啊真如实相，但它要生起来一定要靠缘来生，没有这个缘是不行的。所以阿弥陀佛他建立大愿，建立名号，建立净土，就是完成了这个缘。而这个缘的力量很大，由于它是大慈悲心大愿的大慈悲心的结晶，所以就叫强缘，很强大的力量的缘。这种缘一旦过来，我们信缘这个强缘啊，仰靠这个强缘，祈祷这个强缘，这个就是要，这就是南无的内容了。归命，我们归命这个强缘的救度，那么我们啊，佛的种子就会现前。啊，佛的种子现前就是成佛，成就大乘的佛果。那么大乘佛果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业力凡夫来看，还是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彼土极乐净土快速成佛，成佛分两步走。那么十方诸佛都是希望我们成大乘的佛果的，所以佛最想说的、最想做的，就是要说依佛乘，说摩诃言，说大乘法。所以这个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建立四十八大愿的核心，是让我们叫做正定逼至涅盘愿啊。若我着佛，十方众生啊，这个都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得到大乘的正定句，快速的圆满大乘的佛果。所以净土法门是一乘法啊，说这个法门也是释迦牟尼佛最愿意说的啊，六根愉悦称信而说的。所以这种事情，以阿弥陀佛果地上的全体功德，就是他的法身香，他的般若光，透过这个名号的中介，让我们去念啊。我们每一念呢，就把阿弥陀佛的功德召唤过来，全是佛功德为智功德啊，就是完全的把阿弥陀佛的功德召唤过来，变成了我们自己的功德。这就叫香光庄严啊。这香光庄严是净土中非常有特点的一个概述啊。以这个香光是究竟圆满的佛的法身香智慧光，来庄严我们凡夫众生的本觉因心法身慧命。所以一个念佛人为什么他的种性高贵，无量寿经说念佛者就是大乘第一弟子。阿弥陀佛发愿，只要你信愿持名，能得到天人的恭敬。你信愿持名，你就能接触到佛光啊！大家注意这个经文，蒙光照处，阿弥陀佛是大平等心，他放出的无量光是遍照法界所有的众生啊，所有的众生都能蒙这个光普照。但是你要接触到这个光明，不是所有众生都能触得到的，触就是谈感应。这个光 在你身上能产生作用，这是你要用信愿持名才能接触到这个光明。你不信愿持名，你接触不到这个光明。啊，就好像中央电视台电波电磁波就在这里发射的，如果你没有电视机，或者有电视机频号没有对上，这个电磁波也不产生作用。在你当下你觉得它不存在，但是它已经存在在这里，你怎么使它产生作用，它的音声图像能够表达出来，你要有一个东西跟它接触上，跟它对应上才显现出来。那么阿弥陀佛向整个法界辐射的他的慈悲的光明愿力，从比喻上来看在这点相似。所以我们要接触到这个佛光，就是要念佛啊。那么蒙光照处，这个光明一旦接触到，我们的身心就会柔软，身体会柔软，身体柔软就是每个细胞都会激活，身体就会健康啊。心里柔软，那就会慈悲，这种柔软的程度超过天人，比天人还要柔软啊。所以一个念佛人，他平时身心柔软，一团太和之气，当然人际关系就会和睦，道德感就会好，大家都会喜爱啊。不仅一般的人恭敬，就是天上的天神也会对这个念佛人恭敬不已啊。为什么他能恭敬呢？因为你念佛的时候，我们一个念佛人心光跟弥陀的光明融成一片呢、可能世间人看不到一个念佛人你自身的生命价值，但天神他能看得到，他就知道，哎，他全身放光，放的金黄色的光，其他不念佛人就没有光啊。全身都是黑的啊。那么鬼神是恭敬有光明的众生啊，鬼神包括阎罗王的这些鬼族都是看重道德的，世间人看重权势、权位、财位，真正有眼光人是看重道德的啊。这些权位、财富都是梦幻泡影，都是带不走的，但你的道德、你的智慧、你的心光是能够伴随着我们的啊。所以这个一个念佛人为什么叫人中分陀利华？佛不是随便赞叹的，你一个信愿持名的人，你就是人中的白莲花呀，稀有难得呀啊。现身能得到世间的吉祥如意，我们不要以为念佛只是送死的法门，一个念佛时的现世就能得到种种吉祥如意啊，家庭会和睦，事业会顺利，智慧会开发，道德会提升，身体会健康。你不是世间得到利益吗？啊，世间你能成为道德君子，成为世间的大贤啊，受人恭敬啊，你这个念佛激活良知良能。现在很多人他没有道德感，良心都麻木了啊，这叫哀莫大于心死啊，心都死了，良知良能都死了啊。所以他你看有很多啊，这个贪官被抓了被关了，他从来没有内疚感啊，他不觉得自己犯了什么事啊，甚至反而说贪的比我多的人还没有进来，他不服气。这就是他这个没有一念的惭愧心啊，没有忏悔意识啊。啊，一个人不怕做错事啊，犯错误是在所难免，问题你犯的错误你都要有知道惭愧呀、内疚啊、悔过呀，现在连这个都没有，那就是哀莫大于心死，呜呼哀哉了。现在我们长期人没有一个宗教的教化，没有一种道德上的一种价值的这种张扬，所以一切都是那种功利呀、发展呐、功利呀，啊，原来是搞阶级斗争呐、现在是搞经济建设啊， 啊，阶级斗争引发人的贪啊，这种嗔恨呐、啊，啊，经济第一引发人的贪欲啊，这两种正是两种根本烦恼。根本这贪嗔两种烦恼，就加上痴、愚痴、麻木，不知道善恶是非的标准，贪嗔痴三毒烦恼，这个整个的占主导的话，我们个人很苦，啊，这个组成的群体更苦，啊，所以念佛能够拯救个人，能够拯救民族。他能唤醒良知良然，他能因为一切道德的准则，一切啊恻隐之心、好恶之心、礼让之心，是我们一切众生本具的，这就是法，法是我们自心本具的。孟子也说万物皆备于我啊，反身而成，乐摩大音，万物皆备于我，这跟佛教讲的很相似啊！啊，世间和一世出世间一切善法是我们自心本具的，我们向内心去求，乐摩大音呐、啊，不是向外求的。现在我们没有儒佛的教育，所以一切人都是向外求啊！啊，求最终你命中没有求也求不到啊！啊，求的也很苦啊，啊，向外求，一切福田不离方寸啊，能够安分守己呀、啊，知足常乐啊，把那种精神价值，把那种出离的这种解脱道看成生命当中的真实的目标，它自然就会淡化对五欲六尘猛烈的执着啊。啊，这样他的生活才会过一个合理的生活，不需要追求高消费，不需要占有过多的资源，那么我们的世界就太平了。如果欲望都掉得很高，都要追求高消费，那么我们的资源是不够的，资源匮乏，人和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就会出大问题了。啊，所以佛法对这个人类的贡献，这种潜移默化的巨大的作用，是无论用语言怎么赞叹都是不过分的。可惜多少人不了解佛法的意义和价值啊！我们有善根听闻，我们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啊，先信愿持名，自己香光庄严，自己香光庄严点燃了我们内心的灯，在奉行无尽灯法门，点燃其他的，再点燃第三个、第四个，使我们这个无名长夜的这块地方有一片智慧的光亮。啊，那个人就得福了，国家得福了，地球得福了，整个三千大千世界也得福了。啊，所以我们啊，香光庄严，一定要自己要如实的去做。好，南无阿弥陀佛。好，现在回答问题啊。啊，这是居士强烈要求回答的，啊，看来这个有普遍性了。有一些同修讲，广西一寺院有某法师随时可以往返西方极乐世界，并可以带居士去，又带回娑婆世界，又说可以喝八功德水等等，请问法师是否真有其事？啊，可以很负责的说，绝对是胡说八道。啊，不要去听这些。有很多人呢、啊，真是没有自知之明，自己是一个业力凡夫，他都没有去反省自己。你怎么可能说随时可以往返西方极乐世界呢？你有这种本事吗？ 我们一切人呢、啊，都是靠着弥陀的愿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你不是说你有功夫，你自己随时想去就能去的，啊？西方极乐世界可不是到地球的哪个地方，到非洲、到美洲去，你可以随时去一去，只要你有钱有护照啊，实际上也比较困难啊，除非你在你家乡啊这个村庄到那个村庄可以随时往返啊，它不是这个村庄到那个村庄的。西方极乐世界是十宝庄严土啊，十宝庄严土，如果你靠自力的功夫去，那都是法身大士才能去得了的，破无明的法身大士，你这个时代还能找一个法身大士吗？找一个出国圣人都不可得的时代，你还能说这个大话吗？这是第一个大话。第二个大话，你还可以带居士去，还能带回来，你这太狂妄了，啊！连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都不敢讲这个话，你超过观音世智了。啊，这个就是你就会搞成一个非常个人崇拜的东西。那些没有判别力的居士，哎呀，你能带我，正好不修行，吃喝玩都搞够了，你带我去吧，啊，就不要去讲修行了，啊，这个，所以这些，我们从这几十年也有些哦，又到了极乐世界的啊，写一本什么小册子，又这样那样，这些都不要去听信。啊，还是要老老实实的，啊，去按照净土五经，按照祖师的言教去做，啊，那为什么会这个观点这么普及？那说明大家还是想有点偷机取巧啊，啊，好高骛远呐，啊，好奇物怪呀，所以出现这个法师讲这话。有这个法师原因，还有广大居士的原因。你自己期待这个东西，那就有所谓的法师、所谓的善知识，为了迎合你得名闻利养来说什么，啊，这叫啊，和尚不捉怪，居士不来拜，为了让你拜，我捉点怪，啊，就是。有时候想看其他法师的东西。可不敢看，因为怕杂修了。一个老师一条路，两个老师两条路，三个老师三条路，四个老师就变成了十字街头。包括今天来听你讲经，我都考虑了好久才来，但是心还是担心，因为我一直是一个师父，不敢多看。哎呀，真是为你深表同情了啊、哦！你来听这个经还有这么大的心理包袱，向你表示道歉了啊、哦！对不起你。但是因为今天听你讲呢，经很受益，解决了我很多年的疑问，但我还担心砸了，又多了一条路，就完蛋了。啊，可是我觉得不听也很可惜。你今天讲的太好了，请问法师，我是不是又多了一条路？往生就没有多大的把握？看来可以编一个小品啊，啊，这个很有市场的效果啊。去卖门票，票房价值会比较高。嗯，啊，我们修行佛法一定要洒脱一点，安心安乐，不要学来学去学的这么 左右为难，忧虑重重，左不是右不是，啊，整个的就完蛋了，是吧？好像这个话我也听其他居士提过这个问题啊，我们修行佛法怎么修，什么态度啊，怎么去求善知识？首先我们是佛弟子，建立一个原则，我们是听佛的话啊，佛要让我们离轮回之苦，得涅槃之乐，这是佛的大慈悲心。为了实施这样的一个目标，给我们苦口婆心一代实教，促之宣说净土根本经典。所以我们学佛的人首先是听佛的话啊，佛才是我们的大导师，佛是大医王，我们是病人，医王才有处方权，除佛之外谁都没有处方权，明白这个道理吧？啊，这个法就是佛给我们开的处方，身就是佛法上身，身就是复式，复式的水平啊，知道你按时吃这个药，别忘了啊，有这个各种禁忌提醒一下你，只是这个作用。所以老师只有一个，大导师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怎么会出现两条路三条路四条路五条路呢？啊，也请大家放心，我在这里讲没有给你增加一条路，我只是一条路啊。信愿持名自古以来就是一条路嘛，还有二条路三条路四条路嘛，如果跟佛经讲的相应的你就听，跟佛讲的不相应的坚决不听，我们是佛弟子啊。那么在参访善知识，这就是参访善知识，因为我们信愿还没建立的时候是要求善知识给我们解决一些疑问啊，但这条路是良土师尊跟我们铺设的，没有第二条路第三条路啊。那善知识，参访善知识有一条学无常师，谁说只有一个善知识啊？学无常师啊，啊，释迦牟尼佛刚出家的时候为了求得这个解脱之道，他也参访外道善知识，也参访了很多个呀，最后对那些外道的东西他一下子都达到目标，就是修到飞想飞飞想天他也觉得不究竟才放下，自己在菩提树下夜读启明心悟道啊。那么在大乘佛法啊，那这个禅宗他都是参很多善知识的啊，盲邪踏破呀，走遍千山万水呀，求种种善知识抉择啊。那这个禅宗善知识会关机，你到我这来，但是你跟另外一个禅师会有因缘，哎，你到另外一个禅师那边去啊。那我们华严经讲，善财童子在文殊师利座下开根本智，那在文殊菩萨座下开根本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得到的利益有多大？但善财童子没有说，哎，你只能在我座下学啊，你不能去其他的地方，不能找二条路三条路啊。善财童子不仅不这样说，而且主动跟他介绍善知识啊，你现在去参德云比丘啊。所以这个善财童子还舍不得呢啊，恋恋不舍了啊！但是既然文殊师利菩萨已经说了，他也只有南巡第一个善知识啊，到妙峰山去寻找德音比丘 啊，德云比丘跟他讲念佛三昧之后，又告诉他啊，我只知道这个法门在无量的菩萨道法门当中我都不懂啊，你为了参更多的啊，学更多的，我给你介绍海门比丘啊，那一段，那次第的都是一个上一个善知识介绍下一个善知识，没有谁说你只能在我这里，不能搞第二条的，不能搞第三条的，啊。那就孔子学无常识是孔子说的，儒家文化更是强调这一点。就孔子本人，他都求学的很多老师，啊，向老子学啊，这个学音乐向师相学啊，甚至八岁的小孩都有智慧，他都可以虚心不耻下问，问八岁的小孩啊，到了太庙里啊，这个。指路庙每事问，每个事都问这个，这是干什么用啊？这个祭器怎么回事啊？什么来历啊？这是我们卢佛两家告诉我们的求学啊、修道的方法，学无常识啊，怎么会变成这个东西呢？啊，这个都是啊，这个大家如果听听小品笑一笑也就可以，你真的这么当真？哎呀，听一个法师来讲还有这么矛盾，这么反复啊，这么担心哦，甚至往生是不是有把握都表示了怀疑。哎呀，所以对你这么我本人都也水平不够，对你增加这么强的心理负担表示歉意了哦。希望将大安师父的讲经制成碟子印发给众生啊，这个我讲的也都是老生常谈，我本人常常讲我没有讲自己的东西，我都是个二道贩子啊，把佛言佛语的意思转贩给别人啊，转贩给大家共享啊，这个是不是碟子我讲的大家听过也就行了啊，没有什么很大的价值啊，如果当下能增加大家一点信心啊，我的愿望也就实现了哦。有人说念佛法门是因为果风的法门，法师怎么看？应该说这是一个正确的判断。因就是我们修行的用力少，但是收获却是无量巨大啊。所以这个因果呀，从一般的规律来看，好像你出了多少地才能得相应多少果，但净土法门你用力少，你用力少就是你所感的少，但是阿弥陀佛给我们的东西太多了啊，这就是以果地觉作因地心的特殊法门，甚益方便，阿弥陀佛大慈悲心的一种结晶啊，也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说啊，做生意投了10000块钱得20000块钱就已经很高兴了，赚10万块钱就觉得要高兴的落下欣喜若狂了，不然你投10000块钱赚到100亿，那简直是不可相信了，但确实就是这个样子啊。从东林寺的网站得知你很重视佛教音乐，还准备成立佛乐团，请问你对佛乐的理解会有这个信息吗？啊，我都没有看过东林网站啊，这个，但是确实啊，我们东林寺啊，主要是道元法师对佛教音乐很好要，梵呗也唱得不错，还有几个居士呢，我们最近也成立一个佛教音乐工作室，啊，就是想把这个净土音乐这一块来搞起来一下，他们主要这种发心是他们发心，我呢表示坚决支持啊，这个我对这个不大懂啊，但也确实感觉到 啊，以音声做佛事啊，这种艺术多一个传播佛法的艺术形式啊，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所以我是表示支持，但具体怎么做，我都是靠他们。我们可能准备成立一个东林佛教啊艺术团啊，来具体操作这个事情。如果有四众弟子对这个佛教音乐啊这方面有好要，可以跟我们道元法师于洪波居士进行接洽啊。佛光能照地狱众生，可往生。我们人道众生又是怎样因知佛光？有那么多的同修求生净土，地狱众生都因知佛光，人道怎么又未见过呢？只是说你没有见过，你能说人道众生就没有见过吗？人道众生见过佛光的人太多了啊！刚才讲你怎么能感知到佛光，一定要信愿持名，这是接触到佛光的一个先决条件。你又没有信愿，又不想念佛，天天东张西望，佛光在哪里呀？你能找得到吗？佛光就在面前，对面不相识啊，若逢不逢啊，或见非见呢、啊？为什么？因为佛的光是法性的光啊，无形无相，它非常的至圣，但是你的肉眼啊，不一定能感知得到啊。但特殊的因缘，佛又能够让我们感知得到啊，啊。那么实际上，我们就在念佛的当下，佛光就过来了，就在我们的身心产生作用了，啊。你看，你一段时间万缘放下来念佛，念一段时间佛，你个整个的面门都是充满光泽的，整个内心都充满着喜悦呢。这可不是佛光铸造的结果吗？啊，所以还是要啊，在信愿上下功夫，信愿感通就能接纳、接触到佛光啊，地狱众生。我们不要以为地狱众生就是以地狱众生，也有很多很有善根的啊。善根是什么？他也在念佛，但是信愿可能不是太具足，烦恼习气很重，就造了恶业，根据那个恶业他下了地狱，但是他念佛的善根还存在，这个佛光一铸造就能决动他原来念佛的善根，一下子出来了，他就能够以信愿持名寻佛光出来啊。所以如果我们不好好修行，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的烦恼习气又很重啊，这个杀盗淫妄也改不了，可不是地狱里面又多了我们一个吗？啊，难道我们就在地狱之外吗？啊，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如果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要到地狱道去注册的，啊，现在已经注册的不少了。前几年每天早上读《金刚经》，近年来读《华严经》，每天一卷，下午念阿弥陀佛名号，这样如法是否是杂了？能否求生极乐净土？一般来说，对在家居士还是以专修为好啊。专修，因为我们标心是要去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那么无论是阿弥陀经还是无量寿经，它是专门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种专业，这是我们即将要去的地方，我们天天熏习，天天熏习，那么我们的神识就跟极乐世界非常相近啊。那么华严经不是不好，但是华严经的境界太大了啊，这是毗卢遮那以他的微尘数的大愿啊，以他微尘数的大劫，以他啊时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大恨所成就的一个华藏世界 啊，华藏世界的各种香水海呀、啊，各种世界种啊，一个世界种就是一个二十重世界呀、啊，啊，每一重世界又有多少多少世界，这个太广了，太广了。对于我们来说，从修行的利益来说，还是要专注在一点上，一个刹土上，更容易得到利益啊，得到利益。那么《金刚经》呢，也不是不好。如果有特殊因缘，你去念啊，以念《金刚经》的功德回向往生也是可以的。但是，对于这个往生这种事情来看，它毕竟还是疏远了一点。如果专念《阿弥陀经》或者《无量寿经》，它更直接一点，更近一点啊。所以我们啊，你看，无论是善导大师还是印光大师，都比较强调专修。啊，专修的这种熟悉程度，这种亲缘关系会加大，啊，但是如果你万一对某部经典有特殊的因缘，也不是不可念。如果因缘一般，你还是专门选择净土五经的一部经典来读诵作为功课啊。那么读经还是其次，主要还是要念阿弥陀佛名号为主，啊，就可以。阿罗汉是佛的法身吗？啊，阿罗汉是小乘佛教最高的果位，断见思惑尽，证到九次的定，离开三界分断生死，啊，就说不受后有常意生死，这就是阿罗汉的水平，啊。那么阿罗汉的水平在大乘佛法，所以原教七信位这个位置上，七信位以上就是轻断尘沙惑，到了十信满位破一品无明，就证到原教初住位啊。所以他是大乘的贤位都没有得到啊，只是十信位的第七信位，第七信位它的断惑是相似，但从它的神通道的智慧来看，还跟大乘的七信位的菩萨还远远不如，啊，所以这里对这个一般的教理，看看天台宗啊，教官刚宗啊什么，对这个都会藏通别圆的修正次第阶位都有详细的介绍。我们如果你要了解，可以去读读这方面的啊书籍。我的儿子今年四岁，想让他从小出家住沙弥。听说小孩七岁方可出家。不知是这样吗？在哪里出家比较好？怎么办手续？我如果对他这样安排，不知对否？不知他有不有这个出家的福报？啊，哎，你有这份发心倒是值得赞叹啊，说明你对佛教有信仰啊，能够啊，一般的父母都是把子女爱得如掌上明珠，舍不得啊！你还能够舍自己真爱的儿子出家啊！你这份信心是值得赞叹的啊！那么出家，确实我们传统佛教只做沙弥呢，实际上是佛的从罗诃罗开始。罗诃罗开始为什么限定七岁呢？就是七岁他就可以生活自理了，不仅自理呢，他还可以帮干点活。干什么活呢？叫驱赶乌鸦啊，赶乌鸦赶小鸟，所以就是一般叫下面叫驱乌沙弥啊，就是他七岁有能力驱赶乌鸦啊，干点活啊。如果你只有四岁，这就麻烦了，那你不要闹事业，还给你的儿子请个保姆吗？这个啊，一般啊七岁以上 但在中国现在大陆还不行呢，现在有一个未成年人保护法，可能还做不到的。你真正七岁就放在寺院，说不准有关部门找上门来，说我们违法了呢。当然有的寺院现在也有啊，前年我们东宁寺也有一个居士，非要让他那个，那大概有11、12岁了啊，看过就像7、8岁啊，跪在那里非要在东宁寺出家，这个对我们心都很软，一看到跪在那里就不忍啊，好好先留下来吧啊，现在也是剃度为沙弥。但一个人在寺院也哦，小孩子还想玩闹啊，真正过出家的那个生活，那小孩子还是很难的啊。所以现在我们把他送到云门寺，说云门寺有个沙弥班，让他去合群吧，在沙弥里面啊，小孩子里面去打闹去吧，要么他会在东宁寺感到寂寞啊，一寂寞没事干还生出很多事啊。所以啊，最好的方法你还是在世间让他接受一点教育，等他成年之后再说啊。那么如果有出家的想法，你让他从小打好一点儒家文化的基础，多读点佛经，不需要去学那些所谓的电脑啊、外语呀、这些知识技能的东西。那小孩学那些东西，有很多家长望子成龙，现在小孩是活得太辛苦了，基本上没有童年，从幼儿园开始就背上一个沉重的书包啊，要背20年啊，这个才能出来啊。等他出来以后，真有点傻呵呵的了啊。这个虽然得到了硕士博士学位，但是又有多大的用呢？啊，所以小孩你就让小孩过童真的生活，该玩该闹就让他闹一点，小孩多学一点背诵圣贤书籍。现在我们广州也不是有孟母堂吗？有青少年读经活动啊，去让他去读点圣贤的经典，让他学点书法，让他学点古代的音乐，让他回归自然陶冶性情，让他培植因果的观念，慈爱的心灵。哎，这样他这个从小把这些培养好的智慧的能量、心灵的空间准备好了，以后学什么他都学得很快。你不要一下子就让那些知识技能的东西把他整个的头脑心胸都堆满了，那以后就没办法了啊。所以要知道怎么教育小孩啊，你从这里打好一个基础，等到啊17、18岁呀 啊不受法律的指控啊，你愿意来东宁寺出家，我们欢迎啊。怎么办手续？只要有信心，父母同意，这就是手续了。我们寺院就不需要有太复杂的手续了，要你公安局开正门，要人接待办开正门啊，做点什么事情还要开一个是否啊念法轮功的证明。哎呀，这些东西，这个世间法是越来越啰嗦了。好，这个这有相似的一个问题，出家修行与在家修行的区别在何处？若要出家应具备什么条件？区别在什么地方？首先从自立的角度来看，出家在家修行，就从净土法门这一点来看，没有什么区别啊。往生这一点，无论出家在家都是信愿行啊，只要你具足信愿持名，都能蒙弥陀愿力加持。阿弥陀佛是大平等心，可不会区别你是不是出家在家，都能够平等施受。但是从所承担的责任来看，那是不一样的。出家人建立僧团啊，是要住持法道，弘法利生，住持续福慧命， 啊，继承如来的家业，所以对出家人有更高的要求。那么我们所有的出家人要自觉地承担，啊，一定要有持戒意识，一定要在全方位提升自己的素质，啊，这个出家是四众比丘是四众弟子的领导阶层，领众修行，我们一定要称职，我们这个续福慧命讲经说法，一定要在智慧道德方面真正能够说得出来，啊。在自己的道德方面能够让信众能够心悦诚服，能够佩服，啊，这样我们以一种平等的心，谦卑的心去做，啊，自己修行的力量，啊，一定要加大，要比居士要修得更好，啊，所以责任不同。在家居士就是叫外附，啊，要护持三宝，啊，护持正法的道场，啊，这个对一些修道人提供世事供养，啊，对承办利益众生的法会，啊啊，都要全力以赴的去做好种种的准备工作，啊，所以出家僧团的内附和居士的外附共同推进佛法的这个发展，啊，这个是四众弟子共同的事业，啊。那么要出家具备什么条件呢？那真的是刚才讲，由于出家僧团的责任重大，所以他的素质一定要有严格的规定。在古代出家是很不容易的，他要经过考试的，经过考试再给一个度牒制度，啊，这是在清代以前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当时从明代这个朱元璋以后，他由于原来是出过家的慈悲心，从他那里就开始了废除了度牒制度，这样就使僧团的整个的这个成分就不纯了，啊，这个龙蛇混杂了，啊，那么到了清代或者清代后期，这个僧团里面进入了很多素质很差的、没有信仰的，啊，赖佛偷生的这些人，所以他对整个佛教形象、对僧团住持法道的力量感大为削弱，啊。那么在这个末法时候，无论怎么样，佛教的住持还是要靠僧团，啊。那靠僧团，僧团里面的每个成员是要有要求的，啊。用印祖话来说，他提出两点。你一个出家人，首先要发自利利他的大菩提心，你菩提心要发得出来，啊，不是说哎呀我在社会上很难混呢，啊，下岗呢，没有一份工作，啊，据说出家还有个赶点金灿能赚点钱呢，啊，干脆我也出家吧，啊，等出家赚了一笔钱他又还俗了，啊，这些都是败坏佛教，啊，要发大菩提心。然后第二就是要有过人的天赋，啊，你要住持法道，你得要有智慧，你对深入经藏、对佛经要有理解。如果你一翻开佛经，你这个断句都不知道断在什么地方，讲什么啊，一问三不知，你就很难做到佛法的一生了，啊。过人的天赋就是他的记忆力强、理解力强，不仅要闻一知二，啊，要不仅要举一反三，而且要闻一知十，一闻千悟，这样快速进入，然后进入佛法的前缘，啊，能够左右拈人，头头是道，啊，讲得啊地涌金莲，天花乱坠，啊，古人都有这个水平，我们都没有办法达到，啊，但那么这个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素养，然后又有菩提心驱使，他就可能能做一点佛法利生的事情，啊。那么这两个条件，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有对佛教的深刻的坚固的信心，啊。现在这个末法时代出家不容易， 整个社会都被这种市场所污染，社会的东西必然会影响寺院。如果他的信心不是很坚定，对佛菩萨的存在，对极乐世界存在，他都半信半疑，甚至整个都不知道、不了解、不去念佛，那好了，他不去念佛，不去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不以这个作为自利化他的通途正门的话，心没有放在道上，一定烦恼现前。烦恼现前，他一定会破戒。一破戒，他自身的道德没有，他整个的形象也没有。这就是佛教目前面临的巨大的挑战。啊，我们一定要有自知之明。如果万一烦恼重啊，信心达不到那个程度，也可以，不一定要出家，在家居禅学道也很好。啊，万一撞进了僧团，啊，自己烦恼降伏不了，那你也可以还俗，千万不要穿着出家人的衣服去做破戒的行为，那可是地狱的种子，因果非常重大，啊。这些都是有我们要加以警觉的。好，到时间了，南无阿弥陀佛。